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查经，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把我们带领到你的面前，听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清醒的心，智慧的思想，好叫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奇妙。谢谢主为我们预备圣经，谢谢主为我们预备教会，预备弟兄姐妹，也赐给我们渴慕话语的心智。求上帝纪念今天天气，求上帝带领在路上的弟兄姐妹，赐下平安通达的脚步。主，愿你每一次借着你的道，因着你的灵，得着更多你自己的儿女，把他们引导在你自己的美意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进到马可福音第十章啊，马可福音第十章啊，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把它全部查完啊，有可能查到31节或34节就告一段落啊。马可福音第十章，应该说耶稣啊来到了犹太的境界，然后开始在约旦河外教训众人。所以第十章啊，应该一直到31节是完整的教训。当这个教训告一段落以后，32节就继续从约旦河外往耶路撒冷。这一次进了耶路撒冷，就啊在耶路撒冷受难。所以这应该是往受难的行程里面最后一段的路程。这里的教导照圣经中文的分段啊，分成三个段落，也就是三个主题。第一个是啊，中文叫休妻啊，我们现在叫离婚，或者是说男女啊，或者是说啊，神为什么要造婚姻。第二个段落从13节到16节是讲到亲子或者大人跟小孩。第三个段落17节应该是一直到27节，那这里讲到的是财宝，他是用一个实际的一个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一个产业很多的人跑来寻求永生。最后从28节到31节应该说是对前面这三个主题的教导，可能是在做一个结论。其实这个段落啊，等一下你们就会发现非常非常的清晰啊。所以我们先从第一个段落啊，就是第二节开始。第二节开始，当耶稣在教导的时候，那么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不可以啊？从这里开始，你可以看到中文圣经好几次提到人，有没有？从第二节人休妻可以不可以， 然后第四节，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些休书。然后第六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第七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这里提到很多次人。第九节，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其实这里的人大部分在原文就是指男人，而且是几乎是都是单数。这有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当时的宗教和文化社会处境里面，应该不容易看到，很罕见女生提出来对男生说要离婚，就是采取主动的是女方。好，所以这个经文讨论这个议题，它很难避免有当时希腊罗马的法律和社会文化。那么法利赛人当然是从律法的角度问休妻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的意思，我们现在理解为可不可以去做，但原来的意思是说合不合律法。法利赛人问问题，他说可以还是不可以，他的脑子里面不是伦理，不是道德，不是法律，他就是律法准不准人离婚，而且是由男方主动。但是他这么问呢，是要试探耶稣。问问题为什么涉及到试探耶稣呢？因为照法利赛人后来的表达是可以的，因为他说第四节，他们说，就是法利赛人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就是离婚协议书，但是是单方面的通知书啊，他不是谈出来的。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前面是可以不可以，试探啊，不管他主题是什么，当有人试探的动机问一个问题，事实上他是已经有答案。一个有了答案再来问你问题，他其实不是要知道真正好的答案是什么，他是要知道你跟他，你有没有办法按着他已经想好的答案能够给他一个他满意的结果。如果法利赛人已经有一个心理的答案是可以，那么如果耶稣跟他说可以，那当然是皆大欢喜，那耶稣也没有什么特别。如果不可以，那他就把律法翻出来，律法是可以的，你为什么说不可以？好，第三节，耶稣的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所以他们双方较劲的那个共同的依据是对摩西律法的解释。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讨论问题，不管是试探，是善意，是恶意，要有一个比较可能的好的结果，先要找到彼此都认同的一个讨论的基准，这里基准就是律法， 换句话说，要我们都先接受的一个共同的权威。那如果这里共同的基准是摩西吩咐的话语，第四节，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休书便可以休。原文啊，七是没有的，意思是说休就是离婚这件事情，在这里马可福音是刻意是可以休可以离，但是没有妻。你说这有什么呢？中文多翻了一个妻，其实中文还多翻了一个字，第四节，他们说摩西准许人，这个人字原文没有，所以我把它重新再念一遍，他们说摩西容许写休书便可以休。你觉得马可为什么要这样写？翻译圣经的人怕人家读不懂，把这两个字填进去，因为这个填进去呢，就填的是男人，这是理所当然，因为整个社会文化法律是这样认知的。但是为什么这样写？有人说马可福音是四福音里面最犀利最简洁最颠覆的。为什么？马可福音你真正读懂了，你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你面对耶稣所说的所做的，你只有要不要，接受不接受，信不信，信就是那样，不信就是那样。那马可福音为什么要讲休，写休书就可以休，准许人休？我们看第十一节啊，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这个应该很清楚，但是十二节却颠覆了整个当时的世界，包含罗马的法律。妻子若什么？离弃丈夫另嫁。换言之，马可福音的耶稣在面对男女离婚夫妻的问题的时候，他不再是男尊女卑。男尊女卑在一件事情上可以凸显出来，当时是只有男的休女的，没有女的休男的。但是他在这里十二节，妻子也可以主动在婚姻上提出离婚。你们仔细的想一想啊，这是2000年前的事情。我记得我们古代的中国文化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你大概不容易看到我们古籍里面有记载到女子休掉男子，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一个呼应，也是一个伏笔。第四节，摩西准许写休书便可以休，意思说耶稣基督他已经在他的字句里面重新解释了摩西律法的意思。你跟我讲休，我先告诉你，不是你可以休而已，男可以休女，你也可以休男，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男女先要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第五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个条例给你们。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硬在哪里？这个经文等一下会表达出来。好，第六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 摩西律法的条例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开始，可是摩西律法在旧约的传统是包含五经，五经第二卷书出现了明文的律法，上帝向以色列人启示。可是在五经之前，我们就讲创世纪，创世纪里面提到所有上帝说的话都是上帝说的话，其中最有名的一节就是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或者是算为他的义。那这一节经文被保罗引用在罗马书谈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他说就律法的顺序，因信称义在创世纪十五章，虽然都在摩西五经里面，但它先于摩西律法在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约。换句话说，前面的优于什么？后面的适用，后面不能越过前面经文的适用，否则罗马书就没办法读了啊！所以这是圣经解释的一个优先的顺序。第五节，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我先告诉你，摩西讲的话，他的优先顺序是在创世纪的后面，所以耶稣会说这个条例没有问题，但是起初创造的时候直接就拉回到，哎，不是十五章，是拉回到哪里？第一章第二章创世纪，神造人是造男造女。我觉得这一节经文啊，被人用过很多了啊，我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讲。这里的人原文，你们猜是什么？是他们，神造他们男与女啊，这又怎么样呢？神造他们，这就回应了夫妻婚姻是他们，对不对？对不对？是要两个人啊，一男一女，这也呼应了前面试探他的律法师在第四节，他说摩西有说可以修，他们自己说可以修，提写休书就可以修，但是先回到创世纪，创世纪是神造，神造男造女，换句话说就又埋下了一个第十二节的伏笔，就是在婚姻里面，男跟女是处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出于创世纪。那么创世纪之后到了出埃及记，有人说因为人犯罪，人堕落，因为人不够认识神，所以他们在处理婚姻的时候就会用一个便宜行事的方式，摩西好像也开了一条路让他们写休书就可以做好了。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神，这样讲，一个是婚姻的律法条例，一个是婚姻这件事情成立的时候神成立婚姻的心意。是任何一件事情，包含婚姻这么大的事情，神设立婚姻的时候他有一个原本的初衷，对吗？因为这个初衷然后开始有了婚姻，婚姻经过历世历代那么多的家庭男男女女的经验，然后到了出埃及记有一个更具体规范，这个经验能够符合上帝的心意的 一个律法的条例。所以条例本身是要除弊还是新立？这是保罗讲的，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其实在十诫里面处理婚姻只有一条，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有这一条吗？没有。你要为他舍命，有吗？你要顺服他，有吗？都没有。只有一条，不可以犯奸淫。所以他的表达的方式就是一个条例的方式，不可以犯奸淫，跟上帝设立婚姻在起初的那个原意初衷，在律法上已经看不出来了，对吧？对吧？不可以犯奸淫，跟夫妻相爱有关系，但是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律法跟神本意之间是有不同的。所以耶稣把这个讨论就不讨论律法，讨论更早律法之所以会这样写的当初的初衷。神造人是造男造女，第七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这里啊，这个经文我读了很多遍，我想你们也听过很多人讲啊，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这里面啊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你注意看啊，神在这个过程里面跟人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做了什么，人做了什么。第一个，第六节，他说整个创造的时候，注意啊，创造这个事件有神做，神也有机会让人配合他做。神做什么？造，对吧？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神不造，根本没有人，没有男，没有女。第七节，当神造了男，造了女，因为有了男，有了女，所以人要这个字呢，中文读出来是一个强制的概念，是一个不得不的概念，必须的概念，是一个要求的概念。但是它的原文是一个人会或者是人可以离开父母，这是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男人会离开。神造男造女，换句话说，神预备了一个基础环境条件，有男有女，剩下第一件事情，如果要进入婚姻，谁来动？弟兄第一个要进入婚姻的动作，并不是爱他爱死了，并不是追他追到天涯海角，而是要先学会一件事情，离开父母。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特别啊？很特别。换句话说，我再讲一遍，起初创造的时候，第六节开始到第七节第八节，都是创造这件事情整体而言。那么神造人，人男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是第二个动词。第二个动词是人离开，然后呢与妻子联合。所以这是创造，上帝做，男人离开加上与妻子联合。有的人说离开父母，他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想要与妻子联合。有了这个目标，他就选择开始学习离开父母。其实答案也很清楚， 下面就有意思了，二人成为一体。二人的原文是他们，他们。换句话说，翻两人也可以，那个时候大概就两个人。所以你看啊，这整个创造的故事里面，神造男造女，然后男人，男人做什么？为了联合妻子离开父母，然后呢，两个人成为一体。你注意啊，主词第三个动词成为一体的主词是几个人？两个人。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所以婚姻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荣耀，都是几个？两个人。要成为一体，谁的责任？两个人。哎，你不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就是我们常常啊就没有把这个权责划分清楚，有没有？一吵架一定是对方先有问题，但是我觉得重点不在吵架，重点在你们不能够成为一体，谁的责任？两个人。因为这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他初衷，是他的初衷。因为现在在讨论的是当初婚姻这件事情，神让他设立的上帝的本意，这个本意要抓得牢牢的，才有办法看清楚你们现在跟我讲可不可以离婚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好啦，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啊，这我跟你们讲过，就是谢丽娟宣教士啊，她的先生是一位牧师廖牧师，他是印度人。廖牧师他是在南非的啊神学院啊，南非大学的神学院啊，读完了他的旧约博士。后来他剩下花了很多时间回到印度的啊教会服事，同时也在一个神学院担任院长。他其实有非常多的精力用在啊就是翻译，用他的母语翻译圣经啊，把它翻成当地的母语可以阅读的这个圣经。有一次他啊在南非，他博士论文写完还没有考试之前，他们回到台湾来休假啊，我们有机会一起啊吃饭，他就跟我谈，后来他就讲到了他的论文，他的论文的主要的题目就是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他说啊，他跟我开一个玩笑，他说因为我年纪比这个丽娟大，我会比他提早退休很多年，所以他说说不定将来退休以后我就要来投靠我的妻子啊。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好像这个也 不大会这样子来表达？但是他跟我讲的理直气壮啊，他说其实这是圣经的意思，就是男子投靠女子。我说为什么？他说这就是我研究的论文，他的经文来自于第七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这个字的原文是被动式，就是被妻子联合，这样听懂了吗？哎，所以他说我来投靠丽娟啊，这个其实比较符合创造的本意，非常有意思。我一听啊，我说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先不谈文化，先不谈现实，我们先谈上帝的本意。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被联合呢？我觉得弟兄被上帝联合，跟弟兄把姐妹抓过来联合，哪一个比较难？所以倚靠弟兄，以弟兄为主要的婚姻里面的角色，这个其实在古往今来都是文化的因素，不是婚姻的本意。我们都在文化里面受到若干的局限，当我们认识真理，我们就开始有一些反思，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在怎么想的。他说，因此男人要离开父母，与或者是让妻子和他联络起来，他要采取一个相对被动的角色。哦，这个不容易啊，不容易。然后呢，这样两个人就可以达成创造的初衷，成为一体。用我现在的中文，我自己的想象就是弟兄要让多一点，因为文化通常都是给弟兄优势，对吗？对吗？如果在婚姻上有了挫折，通常谴责都是来自于，都是针对女方比较多。哎，我看过一个社会调查嘛，这是美国做的，就是他们调查，就是说当婚姻就是离婚以后，男方和女方他们的社会阶层、社会身份会有什么变化。意思就是说，男女还没有结婚，他们各自都有一个社会地位，他们就用所得来衡量。还没有结婚以前，男方工作，女方工作，男方有男方收入，女方有女方收入。结了婚以后，不管男方女方是不是各自出去工作，还是男方工作女方在家，就美国当时调查的现实，就是如果进入婚姻然后他们又离婚，离了婚以后，他说女方的所得是男方所得的四分之一，平均。当然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因素，它主要不是要讨论很多因素的来龙去脉，它有讨论，但是它关键是要告诉你离了婚以后谁是弱势。姐妹就是继续活在这个社会上，姐妹是弱势。这个是文化，这个是法律啊，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容易也看到的啊。很多人说当然了，他在家相夫教子啊，但是我讲的是平均啊，意思就是说这很可能不是婚姻神创造的初衷。第八节，既然如此，这里啊出现第七节因此，第八节既然如此。如果我们把神创造的时候婚姻成立的那个初衷有一个这样的设想的时候，夫妻不再是两个人，夫妻在这里的原文又是他们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你注意啊，前面第七节最后一句话是两方同时让你们成为一体。有一些英文的翻译会把这个一体翻成一个 one humanity 啊，原文是一个肉体 one flesh。如果你翻成 one humanity, 就是人啊，简单的讲就是一个人。 双方共同努力，照着神的心意，神赐的力量，让你们的婚姻成为一个人。这什么意思？从我的想象啊，Flesh 跟 man 跟 woman 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在这里用一个 humanity？ 会不会上帝创造婚姻其实是神造谁？人。神造人有个过程，造男造女，造了男造了女，如果男人为了与妻子联合离开父母，双方在婚姻里面成为一个人， 你想到什么？从某一个角度啊，从某一个角度，如果你进入婚姻，男人不是一个神心意中的要创造的那一个人，女人也不是神创造本意中的一个人，神创造本意中是男加女，然后会彰显出一个形象，那个形象叫做神造人。所以从某一个角度啊，这是一个非常稀奇的思维。那很多人说，那我根本不想结婚啊，你跟我讲这个。所以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特别又回到这个议题。保罗回到这个议题非常精彩。他说，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就符合了那个创造的初衷。听懂了吗？我们是妻子，基督是什么？丈夫。我们两造一起彰显出神创造的人本来该有的样子，所以是足够的啊！你不进入婚姻，又不愿意信耶稣，又不愿意跟基督有一个所谓啊，领受基督那个舍己的爱，你若这两个都不愿意，你最大的亏损是你看不见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个全世界的历史你去看啊，男人就活得要像个男人，有没有？女人要像个女人，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你，男人和女人加在一起要活出一个神造的人。这个人不再只是男人，也不再只是女人。所以啊，我有一次读经，我就读到哥林多前书，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七章，它有一节经文是这么写的啊，他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然后到了第十一章，讲到圣餐前面的一段，他说，造主的安排，十一章十一节，造主的安排，女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哎，为什么这样写？在主里，造主的安排原文是在主里，我们要彰显出一个人的荣耀，只有男是不够的，只有女也是不够的。哎，你就可以知道啊，你慢慢看到上帝创造的时候，他那个本意，你借着这样的一个描绘，回到了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八节。既然如此，前面要成为一体，然后就照着这个心意，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这就是照着这条路走， 走出一个结果。你注意看啊，不再是两个人，不再是两个人，乃是要往一体去走。啊，这条路原来才是婚姻的本意。因为如果你没有确认这是神造婚姻的时候的本意，第九节你就没办法读了啊。所以，啊，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里啊，你要注意啊，又是两个动词，一个神做，一个人做。第九节，神做什么？配合。人做什么？不可分开。你告诉我，神一天到晚在配合，人一天到晚不让他分开，这件事情会成还是不会成？神会不会把他配合，让他分不开？如果分开了，就是人用人的方式让他分开。他在这里第九节，人不可分开，那人怎么样让他分开呢？休书，有没有？休书。所以要分开的意念，要分开的动作，造成分开的事实，然后好像在循着律法写一个休书，完成了法律的形式要件，然后就让婚姻分开。这个叫心硬。心硬的第一个步骤，你不在乎神为什么造，你不在乎男女为什么要结合。第二，什么叫做心硬？心硬就是你知道上帝是这样，你知道上帝的原意是这样，你还是要照你的意思做，对吧？这个就叫什么？就叫心硬啊。所以心硬啊，没有那么难理解啊。一边是你不在乎上帝了啊，婚姻到底是为了谁好 ？I don't care。婚姻是男生好，女生好，女生好，男生好，孩子好，还是怎样怎样，你都不在乎了。我就是一门心思就要把它分开。走到这里，你才会发现，这样的人会问耶稣：休妻可以还是不可以？当你问这句话的时候，我想你已经开始要准备做这件事情，对吧？好，这事情只说了一半啊，还有另外一半。第十节，到了屋里面，门徒就问耶稣这件事情。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你注意啊，这里面讲到离婚，不管是男方主动还是女方主动，它是两个要件啊。第一个要件叫做离婚，第二个要件叫什么？另娶。你告诉我，你离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要另娶？哪一个在前？啊，我们问这个人的真实面，打定主意要离，很铁的心要离的，通常他都有一个要另娶另嫁的在后面，他不会告诉你，你也看不见。其实不是每一个婚姻，但是很多婚姻都是这样。原文就是休妻 and 另娶，你也可以翻译成为了另娶走上休妻的路。当这件事情是被耶稣这样说的时候，他事实上要告诉你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神起初的本意。好，起初的本意你很清楚了，你还是铁了心要离，铁了心要离，可以。那我再告诉你，下面就是处理律法了。律法你们的重点是休妻可以不可以，摩西说写休书就可以，但是这个是在约书里面， 这又有一个顺序的问题，因为从创世纪二十章开始，第一个拉出来的律法宪法是什么？十诫。十诫里面不可犯奸淫是高于可不可以休妻，写了休书就休妻，这是在后面先要面对的是不可以犯奸淫。所以耶稣提到的第二个，你们讲律法，来我跟你讲律法，当你铁定要离的时候，好，我再告诉你一条，离可以，但是不可以犯奸淫。他就把另娶另嫁这条路什么又封掉了。那你告诉我，耶稣是赞不赞成离婚另娶另嫁？其实不是耶稣赞不赞成，我想耶稣是一个体会上帝原意初衷百分之百的上帝的儿子啊，所以十一节十二节你从这个角度理解，犯奸淫不要让自己的婚姻犯奸淫，如果你另娶那就不用讨论了嘛，对吧？那路在哪里？其实他两次提到，如果犯奸淫是休妻休夫加上另娶另嫁，中间就出现一个不是这两边的状态，就是你离了婚，你不再进入下一个婚姻，你就一直这样到你离开世界回天家，这个现在完全说服我，完全说服我，我觉得这是为神保守自己。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再一次提到这里，他说如果你进入婚姻，这是一个恩赐，神给婚姻是给你一个恩赐，但是因为很多的原因你离了婚，他说下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犯奸淫，不要犯奸淫，他说最简单而满足上帝诫命的方式就是维持现状。可是我想，所以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你在婚姻里面，其实你每天想要讨好的人是谁？不是丈夫就是孩子，不是妻子就是孩子，对吗？你会讨好神吗？可以，但是会放在后面。他说如果你离了婚，这又是另外一个恩赐。注意啊，这个话讲的只有保罗讲哦，结婚是恩赐，离婚是另外一个恩赐。可是离婚这个恩赐是变成一个很大的恩赐，是有一个前提是不要再进入婚姻，因为你再进入婚姻又要开始伺候丈夫妻子孩子，对吗？他说这个恩赐给你就是让你全心全意的讨上帝的喜悦，专心服侍主啊。所以啊，我就觉得啊，单身如果你不在婚姻里面，不管什么单身，有一个没有进入过婚姻，这个叫单身啊。另外一种单身是进入了婚姻又失去了婚姻，或者是从婚姻里面出来，这个也叫单身啊。从上帝的角度，只要你不要再进入下一个婚姻，一直维持单身，然后愿意用你省下来的这个时间智慧服侍主，这个价钱是一样的，在上帝的面前是一样有价值的，一样有价值的。我想不多的人会跟你讲这个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现代文化的主流。那现代文化主流不结婚是因为不愿意生孩子，对吗？不愿意养孩子，因为现在养孩子是要消耗非常多非常多的资源，而且你养大了你老了他也不一定会理你，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重点不应该是在这里。好，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写到了第十二节，他处理的就是两块，创造的初衷加上不要犯奸淫，这两个 加起来，其实就直接回应了他们的试探，人休妻可以不可以，对吗？啊，接下来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啊，这里讲到就是耶稣为小孩子祝福，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原文是小孩子被人带来见耶稣，或者再直接一点，小孩子被带来见耶稣，他没有个主词，主词是小孩子，小孩子被带来，被谁带来没有讲，也没有代名词，他但是小孩子一定要有人带嘛，啊，这是确定的，但正常推理是应该是父母，小孩子被带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注意啊，要耶稣摸他们，这句话的主词在马可福音是非常不一样的，既然小孩子被带来见耶稣，小孩子是主词，那么要耶稣摸他们，他们是小孩子对吗？谁要？是小孩子要耶稣摸他，还是爸爸妈妈要耶稣摸孩子，所以爸爸妈妈把他们带来给耶稣摸，可是他的主持是小孩子，小孩子被带来要耶稣摸他们，这两个都有可能，但我更喜欢小孩子想要被耶稣摸他们，按手为他们祷告。你知道这里面暗示一个什么事情？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这是处理婚姻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下一步就是处理什么问题？小孩子的问题。可是你先要看清楚小孩子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子啊，很多我们啊，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孩子，当被带来要耶稣按手为他们祷告，下面啊，门徒便责备那些人，那些人是哪些人？应该是把他们带来的那些人，对吗？门徒责备他们，为什么责备他们？觉得小孩子你什么都听小孩子的，他们是小孩子，小孩子懂什么？你看，小孩子可能不懂微积分，小孩子可能不知道加速器，可是小孩子知道他要什么，对吧？我们如果看见这样的情况，这里门徒变成拦阻孩子靠近耶稣的一群人，其实他们的初衷可能也没有错，他们的初衷是孩子还没有到达一个阶段可以自主的有能力的决定他跟耶稣要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你们觉得这个话有没有道理？其实是有道理的。你知道在教会争议最多的，这已经争议了2000年啊，几岁可以替孩子施洗啊？你信吗？你问孩子，你信不信耶稣是主？信不信耶稣为爱你舍身？信不信耶稣赦免你的罪？信不信耶稣以后要叫你复活？你信吗？我信。真的还是假的？几岁是真的？没有人可以定义。有人说耶稣12岁跟他爸爸妈妈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跟拉比坐而谈道，对吧？所以有人就说12岁，12岁是不是标准？不知道。那有没有人更早就知道的？有没有？有没有？我亲眼碰过。有一次啊，我去个教会讲道，还没有开始，那跟他们教会的牧师啊，就是话家常。突然牧师说：“你等一下，我要给你介绍一个人，介绍一个姐妹。”我说：“哦， 后来他就请人把那个姐妹带来，那个姐妹9岁，带到我前面来。那个牧师就说，你跟长老说一说你要说什么。因为他这个姐妹啊，后来他就当着我的面，他就说他们教会他最喜欢听我讲道。我说你听得懂吗？他说听得懂，而且他跟他爸妈说他不要去参加儿童主日学，他要参加大堂的敬拜。我说其实我自己都有一点毛毛的啊，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讲的东西需要思考。结果他说他的妈妈就当着我的面说，长老你的录音他全部听过。我的录音你们有没有全部听过？九岁。所以啊，小孩子是上帝造、上帝给的，我们最大的责任就是看见他们想要来靠近耶稣的时候，我们不要做那个责备。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眼睛看， 有的时候觉得哎呀，不可能啊，不要当真，很难讲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最后结论是几岁，或者根本不要去想这个问题。耶稣看见就恼怒，对谁恼怒？对门徒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所以大人跟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通常大人决定小孩子要怎么样靠近耶稣，对吗？什么时候方便靠近耶稣，对吗？比方说很现实的，我们在座有父母的，如果你孩子还小，他们在学校上学，有考试，月考、期末考。请问你要月考、要期末考，或者是要考大考试的时候，他都要准备，对吗？要准备的时候，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如果有团契、有小组，或者是有主日崇拜，他要准备功课，怕来不及。爸妈是什么态度，就决定了他会怎么样做，对吧？那你告诉我，你要不要禁止他们？我见过一些教会的父母，他们会主动跟孩子说，哎呀，你安心嘴边功课啊，教会就不用去了。有，但是我也有见过同样在教会的父母，就跟他的孩子说，我带你，我送你去教会，我也去接你，放心去。这里面好像关键在我们对孩子能不能主动乐意来靠近耶稣这件事情，我们到底是门徒的态度还是耶稣的态度？我觉得只要不拦阻，他就会到耶稣这里来。因为在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有人说，那长老，神的国都是小孩子哦。对，他在这里讲的一个字，正是这样的人。那我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啊，那什么叫做在神的国里都是小孩子？我用一个最直接的理解，就是他乐意到耶稣面前来，这就是神的国降临。为什么小孩子在天国里面都像这样的人？这样是哪样？是小孩子？没有，还有他要耶稣摸他们，这样懂了吗？小孩子要什么，他直接的会表达出来。他之所以会用别的方式辗转委婉，或者甚至忍耐不表达，都是文化。如果直接想要来到上帝这里，我就是上帝的国啊！上帝的国就是要那些愿意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好，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最后 他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小孩子为什么要来耶稣这里？为什么要摸？摸就是要按手，按手要干什么？他们要从耶稣那里领受祝福。请问你，小孩子喜不喜欢好事啊？对不对？好吃的他们当然希望要，好玩的他们也需要。如果说要发红包，有谁不要的？对吧？祝福，祝福。你不要以为只有大人知道什么叫祝福。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啊，孩子虽然不是我像我们大人这样理解很多的事物，但是他们有很多理解的方式，未必是我们大人能够比他们更好的。从这个角度，13到16节，他处理第二个问题，就是大人跟小孩。我先停在这里，然后我先进到28节到31节。因为讲完了前面三个主题和段落的时候，我29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的缘故，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女儿、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要受逼迫，在来世得永生。啊，这个30节啊，29节，这个我在刚信主大概有好几年，我是很怕读这个经文。为什么？这个经文一读啊，如果把它当真啊，我还没开始我就已经净身出户了啊，我什么都没有了，为了上帝我什么都不能有了啊，会害怕。第31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什么叫前？什么叫后？为什么在这里31节要对前面第10章1到30节下结论的时候要讲这个前后的问题？我先提两条线索。28节，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什么？跟从你了。你知道什么叫跟从？跟从的人走在被跟从的人的什么后面，带领的人走在前面。所以一讲跟从，他就暗示了有人在前，有人在后。比方说32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哪里走？前头走，门徒就稀奇，然后呢，跟从的人害怕，跟从的人在后面害怕，耶稣不怕的人走在什么前面？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啊？在座有没有怕蟑螂的姐妹？有啊。如果在家里看到小强，你会什么反应？你需要跟从，意思说要找一个在你前头帮你把蟑螂抓起来的人。我还碰过有的人，当然怕看到其他的啊，你觉得你会害怕的东西。好，为什么这一节圣经我要特别提出来呢？这是第一条线索，跟从就有前后位置的问题。第二，这里提到第29节，为我和福音撇下这些东西里面，我们先看父母。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有没有提到父母的地方？有没有？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当你进到婚姻的时候，夫妻就，当你们各自做儿女的时候，相对那个优先顺序的衡量，父母的在前面，儿女在后面，对吗？可是当你准备进入婚姻的时候，二人成为一体的这条路走上去的时候，哪一个在前？婚姻在前。 父母在后，要用婚姻来支撑父母，而不是用你来支撑父母，然后余下的留给你的婚姻。这个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很关键的一个教导，很关键的一个教导。换句话说，原来爸爸在前面，我在后面，我进入婚姻以后，我考量斟酌的那个重点，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啊，好，你再看啊，第三十节，弟兄姐妹母亲，有没有？他这里提到母亲，有人说为什么只提到母亲没有父亲啊？有人说这个很简单，因为大概是单亲吧，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哦。哎，你们不要看圣经少一个字多一个字，我觉得有道理啊。我们再来看一个叫儿女，有没有？有没有？什么叫撇下？撇下的意思就是把优先顺序本来在前的把它放在后面，这个叫撇下，英文叫 leaving behind。 你看儿女啊，儿女要来见耶稣，要耶稣为他按手，为他祝福，大人会把他什么拦下来。大人跟孩子在普天之下古往今来的社会里面重要性谁重要？大人。可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大人不一定有孩子那么想要靠近主，有没有可能？有可能。那这个时候特别是父母不愿意亲近神的时候，看到孩子想要亲近神，正常的反应我在教会看到的都是谁会让孩子靠近上帝的这件事情停下来？父母。好了，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人为我和福音的缘故舍掉自己的儿女是什么意思？爸爸妈妈，你先把你觉得重要的放在后面，让儿女更有机会靠近耶稣。很难吗？有的时候很难，但是这就是所谓的福音啊。所以呢，他会提到第三十节，很多人不能理解，只有马可福音这样讲。他说并且要受什么逼迫？逼迫，请问你这里面哪里有逼迫？如果孩子被拦下来，谁拦？爸爸妈妈拦的话，那谁给孩子逼迫？很清楚，如果丈夫铁了心要休妻子，逼迫从哪里来？丈夫，对吗？对吗？逼迫在前面这几个主题，我们生活最重要的三块，男女、大人、小孩，还有就是财宝，就这三块决定了我们整个生活的主要的内容。这里面就是重新安排他的优先顺序，是不是这样？你看这里面舍的每一样东西啊，都跟前面的经文是有关系的啊。如果我们再看十七节到二十二节那个所谓的财主啊，你看那个财主他最后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放不掉房屋还有什么田地，对不对？对不对？你要怎么样把它放在后面？好，我们来看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啊。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财主其实他的思维里面，他觉得，我们假设他是一个正派企业经营的高手 我假设他不是富二代，我假设他是凭自己的能力累积自己的产业，后面讲到22节产业很多，这样的人他通常都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逻辑，就是任何的事情要得到就要付出，对吗？任何的一个结果后面都要付代价，所以做什么就是代价，然后永生就是他要的结果。他现在想要这个永生，作为他想获取的成果的话，他现在还不清楚要付什么代价，所以他问良善的夫子我要做什么。可见得他除了有产业，他除了知道自己怎么把事情做好做成，他发现一件事情，是不是他还不够好。人很有意思啊，当你想要追求一个东西，你追求到的时候，你好像觉得你还是缺了什么，你不能满足。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要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为什么称我良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他在这里可能要表达一件事情，耶稣要讲的跟他在问的没有直接的关系，他是开个头，良善的夫子，他希望耶稣，我要做，我要拿永生，但我要做的应该是哪一类的事？良善的事。可是耶稣跟他讲，什么叫做良善？这里面产生一个对良善怎么去看的问题。我们通常讲良善呢，这个人是好人，你告诉我什么叫好人？他说话很好啊，他做事很好啊，他怎样怎样都是好。当你讲他好的时候，你有一个自己衡量好跟不好的标准，对吗？你不管这个标准是不是正确的，但是就你来讲，在你的标准里他是好的。所以现在全世界任何的学问一讲到好 good better best， 讲到这些的时候，后面都有一个衡量的基准，不管这个基准是什么，不管他衡量的是什么。可是啊，耶稣基督跟他讲，你问我什么是标准，但是我要告诉你，真正的标准不是标准本身，真正善良善不是达到了标准，是要认识独一无二那位良善的上帝。这样清楚吗？这样清楚吗？你常常听到有人开玩笑啊，我最近还听到 有人介绍，就是那天你们都在吗？丽宇跟世奇结婚的时候，子东牧师在这里还闪，就闪到那个师母那里去，有没有？他说我全世界最漂亮的就是谁？就是我的师母，我就刚好坐在师母旁边，然后我就说，哇，师母子东很会耶。他说对啊，他就是这样，要为他祷告，要为他祷告，很可爱啊。但是你猜猜看，子东牧师讲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是真话。对他来讲，他是最漂亮的。为什么？不是因为他达到了很多标准，因为他是他，他跟他有一种夫妻的关系，他不是盲目的。这样听懂了吗？他定义一件事情是用关系在定义，而不是用标准在定义。当你跟你的孩子，你自己把他生下来，你不管怎么样，你用什么标准衡量，你都觉得他有希望，因为他是跟你是母子父子的关系。所以他会讲，没有良善的，什么叫没有良善的呢？ 就是你跟我讲标准，我要告诉你，没有，这世界上没有真正良善的标准，但是有一样，就是唯一的一个良善的上帝，此外没有良善。十九节，但是他第一个就提出来，那如果你要做一些良善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你可以学着做的就是一些有标准的事情，这个有标准的事情就是十诫里面的其中一部分，叫诫命。那你告诉我，诫命是不是良善的？是。罗马书第七章，耶稣啊，对不起，保罗说诫命是良善的、圣洁的、公义的。可见得良善的诫命是表达出神想要看见人彰显出来的良善的作为。好啦，这个讲出来以后，二十节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可见得这一部分他已经达到了，这一部分他达到了，可是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一部分？他是要告诉这个年轻的财主，其实这条路如果靠标准可以达到永生，你早就达到了，这样懂了吗？那他问神要为什么要这样问，然后他为什么答了以后，耶稣反而说，看着他就什么爱他，不是因为他达到了标准爱他，而是好像有了这个，他还是来找耶稣，什么是良善？可见的这个少年的财主，他行了律法，遵守了律法，他还是觉得他没有真正的良善，对吧？他才会来找耶稣。耶稣爱他，对他说，你还少了，所以重点是少了，他知道他少了，他就告诉他，你可能少的是什么？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这个圣经我读了很多啊，就是我一直都在揣摩它是什么意思。1994年还是95年的吧，有一次我被邀请到北京，我在北京的一个正式的研讨会里面，我是其中一个讲员啊。我讲员的那个主题就是职场伦理啊，那个时候还有好几位讲员啊，主办方是一个香港的机构。那我记得啊，其中有一个讲员是当时这个中国可口可乐的总经理，也是位弟兄。那个讨论的主题集中在职场伦理。那个主办方他希望我们不要谈宗教，但是主办的机构他说，我们可以把信仰的内涵放进演讲里面，因为来参加的都是当时啊大专院校的教师跟官方的一些官员。很有意思啊，那个时候讨论这个议题，所谓我们从事企业工作的参与者，一个基督徒好像我们需要学会一些行为的标准，让我们在工作里面有一个神看为良善的见证，对吧？其实这个是对的。那这个财主呢，他一直以来他都知道这一条路是对的，可是很显然这一条路对的，但是不足的啊。后来陆续啊，就有一些啊香港的、新加坡就请我去跟他们分享啊这个所谓基督教的职场伦理 Business Ethics。 我后来去了2年或3年啊，都是一个比较大型的 一些 在职场工作多年资深的一些，大家跟他们分享啊，跟他们分享。可是后来两三年之后，我就觉得不行，我就觉得这一条路应该是再走下去就不容易走出一个结果，就是因为这段生经我觉得还少了什么东西啊。后来我读到这个生经，我就知道还少一样东西，而这样东西分两个部分，就是这个马可福音的第10:21，他说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一个在职场上奋斗的人，这个所有的世界都给他一个不会改变的目标，就是累积财宝，累积企业的、单位的，或者是个人的，或者是一起各样的财宝，就是财富。可是下面有一个关键，就是当我们用一个最好的见证、最聪明的头脑，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发光发热，我们帮公司赚到了钱，我们自己也累积了财富，我们也帮助别人累积了财富的同时，我们不一定累积了天上的财富，对吗？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可能退休了，我们不再有时间，不再有机会，不再有好的机会，不再有够用的精力。我想这是他少的，他少的再这样走下去，耶稣帮他描绘出来，你地上有的会越来越多，可是你天上的财宝会没有随着地上的财宝一直跟着增加。那可惜的是，将来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到天父的面前，你们猜地上的财宝有没有价值？在天父的面前，我告诉各位，没有价值，完全没有价值。但是我并没有鼓励你不要努力在地上工作。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从这个经文可以体会的就是，工作最大的意义是在把你工作做好的同时，你也相应的累积天上的财富。那天上的财富，他在这里耶稣告诉他，你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把你地上的财富用来帮助那一些在地上有需要的人，这是天上的财富。我想这个我们现在叫做词汇，词汇，词汇操练的就是给予，给予啊！我记得我们在以前在这个马拿团契，我那个小组啊，我那个小组有一个姐妹，那个姐妹结了婚，一直想要孩子，一直没有孩子，那好多年了，她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然后她就常常叫我们交通，然后叫我们为她祷告。后来她去做了好几次的试管，各位你知道做试管对姐妹来讲，一是需要花很多的钱，第二是她的身体负荷非常的大，她做了2次、3次通通失败，她就很绝望，一讲到这个事情就会哭，然后就为她祷告。好，我们就没有放弃为她祷告，后来上帝给了她一个孩子，给了他一个孩子，而且是一个男孩子，他非常高兴，他就很容易就把工作辞掉了，然后就全心全力的来照顾这个孩子，一直在今天。那这个孩子的名字是我取的， 他要我帮他取这个孩子的名字。他爸爸姓什么？姓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啊。但是他的名字叫，我给他取的叫雨禾，给予的雨，禾就是禾场的禾。我当初想的就是，神给了你一个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得到的东西，也希望这个孩子将来可以成为把自己有的给别人的人。我想这是这个财主啊，他需要进一步经历的第一条路，就是所谓的天上的财宝。第二，你还要来什么？跟从我。你告诉我啊，我以前有一个理解，就是说啊，要奉献多一点，要捐款多一点，这个对财主来讲有的时候不是很困难的，但是还要来跟从我，就是主日要来崇拜，早一点来，然后参加祷告会，参加团契，参加短宣队，来参加小组，这个参加那个参加，这会消耗他很多时间。他不是没事干，他是通常这种财主都很忙的，他都有很多事情，而且也都需要他去做很多重要的事情。好，耶稣说还要来跟从我。我有一次读到这里，哎呀，我好像体会到了，其实他说你要做一个累积天上财宝的人，你有两只翅膀，一只翅膀是把你所有的变卖去分给穷人，第二只翅膀是来跟从我，你才能够展翅上腾。很多人说要跟从主，我就不容易把事情做得更好，钱赚得更多，我就没办法再奉献更多啊。有的人说啊，我也乐意跟从主，但是我很难兼顾，对不对？可是耶稣的这条路就是要兼顾。第二十九节，为我和福音的缘故，把房屋、把田地那个重要性、优先顺序放在上帝的后面。哎，你觉不觉得？他说他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产业很多不止让他在变卖财产给穷人这件事上他会有多一层的顾虑，主要是他要花时间，要花精力去顾或者去创造更多的产业。他可能要负责任说，我如果要认真的跟随主，我好像就不容易有保持或者创造更多的财富。是有道理的，是有道理。所以我的结论很简单啊，我们来看三十节，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有百倍吗？我觉得没有，你觉得呢？哪里有？我从来没有见过有百倍。这个经文啊，我们再来看一次二十九节，它有一个很有特别的地方。二十九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你注意啊，原文撇下房屋或是弟兄，有没有？或原文有 or， 结果呢？还有啊，这个字一直出现，或弟兄，或是姐妹，或是父母，或是儿女，或是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加上弟兄，加上姐妹，原文是 and， 加上母亲，加上儿女，加上田地，再加上什么？逼迫， 来世得永生。你觉不觉得这个经文你没有注意啊，它就是这样写的。可见得啊，我们要付出的啊，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大概六七个里面之一。但是要得百倍的，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通通加起来。你说，可是还是没有百倍，我就是要百倍。有人说百倍只是个形容词，对不对？对不对？好，我这个也是很读了很多年，我一直都没办法啊，一直都没办法。但有一天我读，哎，我发现我可能比较懂了。我举个例子，十三到十六节。请问你孩子要到耶稣面前来，你不禁止他们，你让他们亲近主，一生跟随主，这个对你对儿女来讲，你是得着一倍还是百倍？听懂我的意思吗？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常常以为什么叫百倍，你仔细的想一想，什么叫百倍？那么这个财主他得到的就没有百倍，对吗？对吗？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天上的财宝。可见这个百倍的衡量是顺着天上来衡量的，而不是按着地上来衡量的。我在地上只要为主撇下很多的其中的一个部分，让他不要再被我辖制，让我把它放下交给主，让主来使用，我的百倍就会在天上开始积累，并且要受逼迫。我觉得这个逼迫啊，我再举个例子啊，逼迫。请问你啊，第三十二节，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门徒稀奇的是搞不懂前面耶稣的结论，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跟从的人害怕。害怕什么？他大概跟我信主刚信的时候是一样的，这个也不能要，那个也不能要，当然会害怕。可是耶稣把他们叫过来，三十三节，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定死罪，交给外邦人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三天他要复活。这是不是一个受苦的过程？是，其实耶稣就是把这个受苦的过程放在前面。所以我有一个理解啊，你们注意，这个是很多解经书也没有讲清楚的。第三十节他说，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加弟兄加姐妹加母亲加儿女加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原文是啊，Along with persecutions, 就是你在得这么多百倍的东西里面，哎，顺带会有什么？会有逼迫。可是他没有说是谁的逼迫。我有一个想象是，这个逼迫未必是人的逼迫。很可能是谁？是主自己的逼迫，否则后面写这个哈，就不那么切题了。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去讲第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他要告诉你，真正受逼迫、为你们受逼迫的是我。如果我们为了主和福音的缘故，我们把优先顺序原来在前面的放后面，财宝原来在最前面，现在把财宝试着放后面，换天上的财宝，有人换得过来，有人换不过来。换得过来 你可以说你愿意为了这样换的过程经历一些逼迫，但是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你相信耶稣受的逼迫，你这一条路可以走到什么？来世得永生。那你说姐妹弟兄母亲儿女，这个要怎么说啊？这个其实在马可福音前面就有提到啊，就是前面第三章的第34节，耶稣四面观看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对吗？可见得我们不只是算数量，而是经历一种蒙祝福的生命。16节第十章，按手为他们祝福。如果小孩子从小被按手，上帝祝福他们，上帝怎么祝福他们？带领他们走一条跟随主的路，这一条跟随主的路 along with Jesus persecution， 耶稣付的代价，受的逼迫，成为我们走这一条路信心的泉源。然后我们就可以调整谁在前谁在后，什么东西应该是更重要的，我们也可以调整我要紧紧的跟着耶稣走。第32节，耶稣走在前头，门徒就稀奇。所以其实他这里描述了走上这一条路的两个看起来矛盾的心情，一个是害怕，一个是稀奇。稀奇是正面的，害怕是负面的。 Amazing 后面是什么？ Feel。 其实不就是这样吗？我们每一次想要更跟上主这一条路，为了主和福音的缘故，保罗自己的描述叫恐惧战惊啊，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太大的困难。困难是你找不到要跟随谁走这一条路。我想法利赛人他把婚姻放在自己男人的掌权之下，他觉得可以操作，可是他失去了创造婚姻的初衷，他也把自己的生活夫妻带进了所谓律法的咒诅里面。难道这样就叫做丰盛的人生吗？会不会丰盛的人生在婚姻的角度来看，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不再是两个，乃是一体的 One humanity。 我后来自己觉得这件事情说服我，就一个性别是不满足的，是不够圆满的，这样讲好了。我从读经的经验里面也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我觉得很多经文的理解啊，姐妹的理解，在某些地方很明显优于弟兄，因为弟兄有的时候受制于他是 male， 他是男性。男性是优势，也是天生的什么劣势，倒过来也一样。所以上帝是造男造女，让他们两个人成为一体。谢谢上帝啊，原来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依靠他。 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反复思想。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的活泉，让我们明白，让我们可以遵行，让我们更明白，好叫我们更有把握遵行，更知道怎么样遵行。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